圣经导读新唱365，10月21日，今日读经，耶利米书26至27章，提摩太前书4章，导读。由于先知耶利米一直讲犹大会被掳，这让犹大人特别的反感，于是冲突不断的加剧。接下来26章，犹大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神有更严厉的话临到耶利米。首先26节，神吩咐先知到圣殿院内，对参加礼拜的犹大人一字不漏地讲出神的原话。如果犹大人听从神的律法并离开恶道，神就不降灾祸，但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律法和先知的传讲，那咒诅就必临到京城和圣殿。7至15节，即使先知和民众虽然听见耶利米的话，但是圣殿将被咒诅的宣讲叫他们受不了，于是就抓住耶利米，并污蔑他托神的名来说假预言。这件事导致所有的首领、祭司和假先知都想处死耶利米，但耶利米有3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其一，他所宣告的攻击的话是神差遣他说的。其二，信息并没有那么无情，只要他们听从预言而悔改，就不会受到灾祸。其三，他的命在犹大人手中，如果他们杀死无辜之人，那罪就更大了。16至24节，因为神要保护耶利米的性命，就使民众呢分成了首领民众和祭司假先知两派，而支持耶利米的长老举了一个例证。首先，在西西家的年代，有弥迦先知起来对犹大预言西安将变成乱堆，因为西西家王敬畏神而愿意悔改，所以神被神免去了灾祸。若是杀死像弥迦这样的这一样的耶利米这样的先知，那就真是罪大恶极了。另外，耶利米的传道不是孤独的，他记载了一个奉神之名说预言的先知叫乌利亚，也用耶利米说的预言来攻击犹大国，导致约雅敬王与众领袖都要杀他，被迫逃到了埃及，最后被他们逮捕回来并且杀害，所以耶利米将面临同样的性命之忧。但是神叫亚西干来保护耶利米，亚西干的儿子就是以后将要担任省长的基大利。27章1至7节，犹大王西西家登基作王时，神叫耶利米做了绳索和轭套在脖子上，预言这些轭呢要被犹大王送到周围的列国，因为王想与列国结成联盟，一同的来对抗巴比伦帝国，但是神要把这些王都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8至15节，神警告说哪个国家不服侍巴比伦，哪个就必被神攻击，所以不要相信那些假先知用占卜、圆梦、观兆、行邪术所得的假预言，因为假预言说他们不会成为巴比伦的奴仆。耶利米又把这些话呢重述给西底家王，再次强调神没有差遣这些假先知说预言，凡听他们的必一同灭亡。16至22节，耶利米再次警告那些要杀他的祭司和众民，不要听假先知的预言，因他们说被掳去的圣殿之器皿很快会被送回来。如果他们是真的先知，怎么不祈求神不要让圣殿的器皿被掳走呢？神说过一切的圣殿和皇宫的器皿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存放，直到被掳的日期完成才能回来，并再次的宣告神的话不可更改。新约提摩太前书4章，保罗教导提摩太关于教会中监督和执事的选拔和条件之后，接下来第4章开始区分假教师和真教师的特点。 一至五节，保罗开头提到圣灵明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通过主耶稣、使徒约翰、彼得、保罗等人所启示的末后的真理。在末后的时期，一定会有人离弃真理，即故意放弃基督的信仰。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弃主耶稣呢？因为他们天天都专注那些骗人的和魔鬼的教导。其实这些神神怪怪的教导是教会圈子里的一些人弄出来的，他们是被谎言之灵控制的江湖骗子，他们欺骗人也被人欺骗，就如今天那些做传销的或诈骗的团伙一样，帮人去洗脑，把假的说成真的。他们的良心不断地被疯狂的情绪、发财的野心和肉体的欲望之火给烙惯了，慢慢变得麻木不仁。当时残害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是诺斯底主义的先锋，他们相信物质是邪恶的，肉体一切欲望都是坏的，包括正常的性欲和食欲也是不洁净的，所以禁止人嫁娶和吃某些食物，这是对神的创造和救赎的背叛，也是典型的异端。而明白神的真道的人呢，会感谢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婚姻内的性关系或者所吃的食物，经过信徒的感谢祷告之后，并通过相信圣经中的真理，就成为圣洁了。当人的良心被污秽了，才会产生违背真道的想法。所以依靠人类的知识和偏见的信仰，迟早会把人带到情欲和魔鬼的道理中去。六至十六节，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做一个神家中的好执事。首先，六到十节，保罗说一个好的执事在真道上装备好自己，才能随时防备异端的假道理。所以建议提摩太要教导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若想成为属基督的执事，必须在真理中下功夫。提摩太在三方面接受真理教育，其一是从他母亲和外祖母身上学到的圣经知识，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其二是参与教会服事的经历。其三是保罗及一些属灵的牧者的各种的真理培训和实践的课程，这些教育和实践是丰富营养，使他呢不会待在吃奶的婴孩阶段，并弃绝那世俗中没有神或无凭无据，就如那些老太婆对孙子讲的那些神话鬼怪传说一样。对弟兄姊妹的教导呢，要有圣经根据，且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关于操练身体与敬虔，有人认为操练身体很重要，但保罗重点不在于身体的益处，而重点在于后半句，即唯独敬虔，在各方面才有真正的好处。保罗不会为了健美啊、运动啊、饮食啊或保健来等等打广告，而会极力的宣传操练亲近神、认识神、服侍神，才有今生和永远的应许。因为身体是短暂的，而敬虔是永恒的赏赐。那些苦修主义、律法主义和注重肉体的享受主义者，都是走极端的不敬虔的观念。因为灵性不健康，一切都不健康了。操练敬虔的应许是完全可信的，保罗说他正为着这个应许拼命的工作。为何要把希望定睛在神的身上呢？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这个万人按上下文来看呢，不是指所有的人类，因为有的人会拒绝救恩，况且保罗用的是更是来强调后半句。所以本节的意思是神是所有信徒的救主。其次，十一到十六节，真正属基督的好执事是如何的呢？保罗用了一连串的命令、劝勉和 和授权，告诉保罗要将以上的去教导信徒。他知道提摩太年轻，性格优柔寡断，又胆小害怕，就命令不要叫人小看了他，不可让别人的想法或者评价来动摇神的呼召，一定要靠着主在敬虔上活出美好的榜样，包括言语行为、内心信心和道德上的洁净。保罗就派提摩太做他的助手，在以弗所教会担当侍奉的工作。首先是在聚会中公开宣讲神的话，其次是要对神的话讲解和应用，即讲道，其三是对基督信仰的各种的课程进行系统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神借着圣灵所赐的预言的印证，还有众长老按手确认的恩赐，牧者教导的权柄有神和教会双重印证，所以必须全心专心的投入，要不断的长进，并与会众一同成长，否则怎么能看出双方的进步呢？作为牧者要常常的警醒自己，谨慎自己，特别是自己所教导的私人的敬虔生活和公开的教会服事要一致，不能私生活一套，公开的生活却是另一套，否则呢，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呢就反而被弃绝了，那就可怕了。我们要努力的救自己，而不是以为做了神的仆人就永远保险了，自己要先信得明白，并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这样的生命才能教导信徒。所以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非常不容易。应用，从耶利米先知对王的预言和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上，使我们看到神的呼召一个人起来服侍他，必须要有确切的呼召并带来工作的果效，更重要的是操练自己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如何操练敬虔呢？有一种属灵的操练的方法，如今呢在很多基督徒当中轰轰烈烈的开展，那就是源自天主教的个人祷告与默想。通过操练灵命意识、道德伦理、内在生活，这种操练的方法对于个人经历复兴和建立品格是有帮助的，但是孤立的个人操练未必能真正培养出健全的基督工人。今天的科技和网络资讯发达，吸引人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以至于呢，很多人沉沦于这种电子工具或者虚拟的世界中，而无法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邪灵世界在控制一切。还有人呢，就为了外貌和身体之美，花大量的时间竞技食物和操练各种危险的运动、冥想或者是治疗的方法等等。但关乎永生的真理装备和爱心信心上的敬虔，又有多少时间来操练呢？面对幕后盛行的各种的邪灵和鬼魔之道，神正在呼召我们起来成为操练敬虔的基督工人，因为这有永生、今生和永远的应许，这样才能传承真道并驳倒那些好争辩之人。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基督工人的召命。